弟兄姊妹平安，来，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为了今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见你的荣光，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荣耀你的圣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上礼拜呢我们国语堂呢一起有一个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退休会啊。那也很抱歉，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接受到信息啊，所以呢也来到教会。但感谢神主要呢是我们呢上礼拜有一个这么一个退休会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在当中呢有信息，然后也有彼此的交通。那么我想呢就有用一些照片给大家稍微略略回顾一下。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会场当中呢我们领受的信息，然后大家在这边有一些的敬拜的赞美。那跟着呢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一起用餐一起活动，我们有包饺子。那跟着呢我们也更重要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当中呢也一起能够听见特别是王老师义明他们在德国的短宣，还有我们差派出去在东南亚的一对夫妻宣教士，他们在当中也有很多的分享。那跟着呢我们弟兄姊妹就一起在礼拜六的当中我们有包饺子，大家很开心啊。那你看弟兄都非常的这个有力这特别在和面团的时候非常的喜乐。好，也有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今年特别多的我们的学生也一起来当中他们在当中很开心，看见这个地上还有鞋子摆在那边。好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小宝宝，我们看见神国神家的这个下一代也一起跟我们在当中，非常好，感谢神的祝福，愿主更新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那么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呢特别主席在念的时候，大家我不晓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两周才刚刚读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了，是在出埃及记第30章，就是景深传道呢为我们传讲的信息，特别讲到香讲到膏的一个制作的材料的这个珍贵，记得吗？还有过程的珍贵，有没有哈？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问我们特别讲到出埃及记，今天呢已经是我想是一个最高潮了，整个出埃及记第40章呢做了一个总结。那么跟下来呢我们今年的书卷我们就会进入出这个约书亚记这也是今年我们在牧者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的领受今年的教会主题还有书卷。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出埃及记里面做一个打包，做一个总结，跟着我们就要进去迦南了。好，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经文在我们前两个礼拜才刚读过，好像呢这为什么神又透过圣经又再一次好像在这边巨细靡遗的重新再讲一次这个会幕的建造这些器具要怎么样放这个幕要怎么样放等等等等的。但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圣经绝对不是什么，不是无谓的重复，乃是我们在当中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去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我们去体会他的心意。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图表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highlight， 就是在25章到39章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他说耶和华就晓谕百姓说当为我造圣所，这是荣耀的呼召。简单的说就是神要什么 OK。 那么到了第40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一件一件的器具被放进去，木帘被拉起来的时候，帐幕就立起来，这个说到什么？神得着了什么神得着了什么，当这个神要什么，然后得着了什么，最后呢神就喜悦了弟兄姊妹在为神家的一个建造，然后有一个很荣耀的画面，就是神的荣光充满在他们当中，非常的荣耀。 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想到啊，主耶稣曾经说过了啊，他在约翰福音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啊。那我们就要思想神的话，神的诫命呢，一面来说是安慰，是吗？啊，神安慰啊，那。好像我们呢啊，面对可能我们啊周遭有亲朋好友或是我们的同事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真诚的去分享我们的信仰，表达神如何帮助我们啊。那个时候，相信神的大能也必会充满了你啊，神的这个喜乐也充满了你啊，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心意啊，神要的是你去传扬啊他的信息。神就要充满你，同时呢，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呢，另一面呢，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我们叫做挑战，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是面对我们生命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生命的当中一些可能常常胜不过的点等等的啊，例如说我们很难去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或是说我们常常也不寻求神，我们就很快的动作，我们就依靠自己的聪明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去经历上帝要扩张我们，或是说神要祝福我们该有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一条蒙福的道路，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他就要向我们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因为爱主的缘故而舍己顺服，你愿不愿意啊？因为爱主的缘故呢，去追求神要的啊，神要的公义、和平、圣洁，或是圣灵中的喜乐吗？当我们在乎神所要的时候呢，啊，神就要向你显现，他的智慧就会充满你。然后呢，你就在当下，在十字路口，在你人生的抉择当中，或是你当下的一个处境的当中，你就有智慧来做合神心意的选择。然后你就在神的保护底下，你就可以一方面担子轻神，因为主与我们什么同父一轭。你在神的话语，在他的这带领底下呢，你也可能够品尝到啊，因为等候神而得着那个佳美的果子，是吗？神告诉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我们要等候神，寻求神，这是第一件事情。跟着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今天刚刚啊，主席为我们念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就大家有留意到这个，好像这个膏油要抹在器具上面呢，或者是要膏抹在这个祭司的身上啊，等等的，使之什么？成圣啊！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那弟兄姊妹留意到，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膏油啊，讲到膏抹啊，特别是讲到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呢要膏抹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之分别为圣。哎，问题来了，弟兄姊妹可能问说，哇，什么叫做分别为圣？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神学味道，是吧？那我们如果要去了解分别为圣，简单的来定义它，就是这个东西是属神的。OK， 它是被一堆的东西或一堆的人当中被分别出来，这个是属神的，归给神的，为主而活的，这个叫做分别为圣。那我们呢？你看，我们有教会，是吧？那外面有什么？有社团，外面有社团。那我们讲，我们讲爱，那外面的社团有没有讲爱啊？有哦，可能多余啊，还多了啊。例如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哈，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啊，我读东吴大学，然后呢，我就参加学校的这个社团啊，有这个幼幼社，还有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大学哈，什么爱爱社。啊，这个就幼幼社什么爱爱社什么什么社啊，这是真的啊。然后呢，我们去到哈、啊，我们去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给那些学生训练啊，不是训练啦、啊，去跟他们分享，去跟他们生活，去跟他们讲故事啊，让他们很喜欢我们大哥哥大姐姐啊。还有呢，我们陈君去医院 啊，去做义工啊。虽然我们这个只是学生而已，但我们就帮忙量血压啊，然后跟他们讲讲话，或引导他们说哦，怎么走怎么走。哎，我们都去做这个是吗？那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说这个世界上也有社团，也有这些，好像讲这个讲那个，做很多做甚至呢做的比基督徒还有爱心的事情，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他高过的，是神高了，说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东西呢，可能外面看起来是一样，但是里面已经是不一样的，它是属神的啊。所以呢，一只羊被放在祭坛上，跟外面那个千百只羊就已经不一样了。阿们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呢有这一层认识，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跟着要说，那可是我们都有经历过，经历过什么呢？经历过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有很多的道理，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可能都明白，对，但是呢，我们缺乏了一个什么能力？你会觉得，哎呀，我知道那个应该去做，但是我就是不方便。但是我就是信心不够但是我就是爱心不足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能力。这个能力也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既然把我们分别出来，他就会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恩高第二个目的呢，是要使我们心中有能力。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刻，我们灰心下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时候，圣灵就高我们，让我们重新如鹰展翅上腾。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我们的信主的这一种的凌晨来看，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呢，上帝呢就把我们从世界给分别出来世界人人茫海当中，上帝把我们拣选的，然后归给基督，我们就在基督里面，然后天天倚靠圣灵，圣灵高我们，带领我们，有能力侍奉，有能力活出见证，甚至有能力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然后蒙神悦纳。弟兄姊妹，今天是什么？在教会的节期里面，今天很重要，是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是五旬节哦，很好哦。那想透过今天是一个五旬节这样的信息呢，我想更具体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究竟怎么样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这个分别为圣不单讨神喜悦，神的荣光充满了你，充满你的家庭，更重要是说我们要有那个能力继续来走这条天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节期哈。这个节期哈，我们叫做这个叫做 Moed 哈。这个 Moed 这个字呢，就是简单的讲就是 appointment， 就是约会哈，就是约会啊。也就是说呢，上帝呢，他在他的心意里面呢，他就设定了一些时间啊、地点啊，要来跟神的百姓来见面啊，来约会啊。你看我们的神多么渴慕我们来亲近他。那么呢，当中的这个属灵的意思呢，就是刚刚讲了上帝呢希望透过了这个固定的一个约会的时间或地点跟咱们见面，是吧？让我们有机会亲近他，因为上帝这么样的崇高，这么样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创世纪最近我知道弟兄小组在查创世纪，是吧？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特别讲到上帝第一个分别为圣的就是时间因此我们呢可以透过这个认识神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节期，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我们呢去学习尊重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时间，所定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透过这些时间呢，我们特别的去亲近神这是很有意思的。好，首先我们就看到我已经把屏幕拿出来了哈。那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时间次序的主宰他呢不是随性今天做这个明天做呢，他是有计划的，而且呢是一个按照一个精确无误的，我们叫做旨意，他的旨意来去安排他的行程。所以呢，从创世到末世，整本圣经都在启示这个神圣的节奏， 神圣的节奏。那么神呢，就借着这个神圣的节奏呢，这个时间，来教导他的百姓，仰望他，等候他，然后与他同行。弟兄姊妹，不单如此，这是神的心意，透过时间教导我们与他同行。不仅如此，更令人震撼的事情，这些节期啊，这些节奏啊，不是只仅限于个人啊，很好，个人很好，或只仅限于某个国家的层面而已。更重要的，当我们层层下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节期啊，是构成整个上帝对人类救赎的蓝图。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最具意义的数字之一就是七，是吧？哈，那不是要教导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去这个七怎么样，但是你去了解到它的七的含义的时候呢，它通常可以带出一个叫完全，一个完全、成圣、安息。当我这样讲，你就会可能抠到很多经文，对不对？安息，还有神的主权。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透过节期，我们叫做耶和华的节期，因为这是圣经自己说，这不是某个国家的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我们神的节期，也正好是什么七个，而且呢，精确无误的分布在一年当中指定的时间点哦。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继续看的时候，你看耶和华的节期有七个，大家都看见呢，有春季，我把它划分成春季跟秋季啊，这是乃是按照犹太历来去我没有把它画出来，让希望你们明白啊，春季跟秋季啊，有这些节日，总共有七个节期。那我们就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哦，那么保罗，大家都读过他的书卷。在哥罗西书里面呢，特别讲到，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保罗的这段话，好不好？来，请。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这边有保罗有一些关于节期的这些的教导喽。但是弟兄姊妹，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是一个大部分像我们一样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们信主了之后呢，就在教会里面有人就开始要求他们说，你们也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哟，比如包括一些节期哦，然后有洁净的条例哦，怎么吃东西哦，来去衡量属灵生命的标准哦。所以这些经文呢，我们可能会把它解释为说，节期不重要哦，已经过时了，弟兄姊妹。但是其实保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说要提醒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而且就是占大多数外邦人这个像我们一样的信徒，不要被错误的属灵的标准给捆绑了。不是因为你守了这些节期更加的圣洁，也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什么东西更加的灵命好，不是啊，不是。但是是什么呢？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在帮助我们认识看到这些节期，这些月朔都是影儿，都是影子，它全部指向一个人，就是什么弥赛亚受膏者耶稣基督。而且特别是有关于他两次第一次道成肉身，第二次荣耀再临，两件重要的事情的当中。所以呢，神就给这些节期呢给到以色列人，然后呢是为了启示他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呢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也是为了 全人类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时钟。然后以色列人呢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一个拣选的民族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呢是带出弥赛亚的这样一个角色，让世人因为认识他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救恩。我们继续来看，当我们讲到这个节期的时候呢，跟耶稣的两次再临有很重要的关系哦。特别是我们讲到刚刚七个，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春季的四个节期在犹太的民族很具重要性，但不可思议的，大家等一下会留意看到这个的一个分布呢，跟耶稣的救恩完全的来 吻合。好，首先我们看见的是逾越节，这边大家又可以看到相关的经文可以参考，但是这 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逾越节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要降下这个第十灾，击杀长子之灾的时候呢，神就吩咐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杀了羔羊，然后涂了这个羔羊的血在门楣上面，然后面命的听使那天晚上如果看见了有这个的记号的时候呢，他就会越过去。好，所以呢逾越节简单来说，它就是纪念上帝的拯救。跟着下来呢，很快呢就是所谓的无酵节了，这个是在逾越节呢这个七天，为期七天，其实就在逾越节的隔天呢，那么神呢就吩咐他的百姓呢要除去家里所有的这个有酵的东西。那什么为什么要除尽呢？那么酵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被预表是罪啊，是败坏，所以呢当神的百姓呢被救赎了之后，要过一个无酵节的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跟着是初熟节，初熟节呢就是在逾越节，这个都非常的近啊，在我们说在逾越节之后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好，就是这个的节期七天的当中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开始来讲初熟节。那么初熟或初熟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在农作物的上面第一批成熟的，通常是大麦，大麦先成熟，然后去他们在当中去纪念上帝的供应，感谢神的恩赐。跟着就来到了今天我们就五旬节啦。那么五旬节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看见呢特别也叫做收割节或是七七节哈。那这个是在初熟节，刚刚讲这个大麦收成之后第七个安息日所以是算起来就是七七四十九的隔天，就是五十天，五旬就是五十天要庆祝的是什么呢？这次呢是小麦了，而且这次不但是小麦，它有很多的水果都是在葡萄都在这个时候收成，是一个大丰收旧约的教导是透过这个的节期呢纪念神的百姓在当中领受了上帝的这个启示除了就是丰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点，就是神领受神的这个我们说在西乃山领受的律法，所以也是差不多是五十天，所以他们呢会在这个时候来庆祝。好，很快的讲过一遍，希望大家听得明很快的讲的春季的几个节期啊，四个节期哈。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许你可能有一点感觉了有一点体会了。这个跟耶稣的第一次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有没有对应我们要去翻一下新约圣经了，是不是？新约圣经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你给他留意看他这个时间。首先呢，逾越节是不是逾越节？耶稣是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在逾越节，他们在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记得吗？门徒被接受主耶稣的洗脚，有没有？然后还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呢是在逾越节那天被钉十字架，耶稣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那一个真正的羔羊，而且是全然圣洁，没有罪，没有瑕疵。所以难怪他的表哥这个使洗约翰那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讲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神的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真正在逾越节合神心意的真正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是为世人的罪，就是为你为我。那一天晚上呢，耶稣呢在被安葬的时候呢，他是我们说他是什么无酵的生命的粮他的埋葬象征呢他为我们的罪担当了而且呢他也呼召我们进入这个新的这个新的团里面这个是洁净的团里面。耶稣死后三天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他成了那个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就是那个初熟，正好就是在初熟节当天他复活了。不仅如此，耶稣的复活也带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一个盼望，那也就是 将来我们也要像他，属他的人也要一起复活得荣。跟着我们要看到五旬节，当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在地上有没有向门徒显现呢？姐妹小组有读，对不对？在地上向门徒显现总共几天？40天。对了，40天。跟着呢，之后呢，到第50天，也就是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一天的时候，门徒首先是在马可楼祷告，因为呢，他的主耶稣，他的主告诉他，你们要怎么样？要祷告等候，然后呢，他要升上天，然后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时候门徒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呢，主吩咐了，我们就去祷告吧，就去祷告。然后呢，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弟兄姊妹，是福音书之后开始读哪一卷书啊？使徒行传。哎，使徒行传就是什么？圣灵行传，是不是？这个圣灵就是耶稣的灵，他怎么样？他得了荣耀，他升天之后领受上帝所什么？所应许的。然后呢，他再次回来，在门徒的当中，这时候就用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特别懵，为什么主说你这个过不多时不见我，过不多时又要再见我？记不记得这些经文？有哈，就是当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门徒就要得着能力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是教会的诞生，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传福音到地极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大丰收，就是教会的时期。也正是呢，在这一天，我们刚刚有讲到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到五旬节除了纪念这个的大丰收春季节起的大丰收，还讲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在西乃山上领受的十诫的律法，那个也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山下这一段时间呢，差不多就是50天啊。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会看见，那么呢，在旧约时代上帝的就把他的律法放在这个石板上，但是在今天在今天这个圣灵教会的时代呢，上帝把话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圣灵内住来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甚至进入真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改变。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这些节期呢，不是说神随意去设定的，好像去注重这个仪式或者是传统，而是呢，在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的时间表里面呢，耶稣第一次来到我们地上所成就的这一切已经完全了，应验在春季的一个时间表里面。耶稣的第一次所成就的是完全的，来看见在春季的四个节期分毫不差。既然呢，我们看见了春季的一个节期所对应的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所成就这个救赎大功，那么在秋季节期的三个节期，会不会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时间表呢？好，我们来看一看秋季的节期是如何去预表基督再来的每一个关键。我们会提几个在圣经上的经文代表性的。那首先呢，我们看见的是吹角节。那么这个吹角节呢，当然很明显呢，这个吹角是一个吹羊角号，在以色列的一个这个特别在这个节期新年吹角节是一个新年的节期，他会用吹角来开始他一个新的年度。那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警钟。吹角节之后的10天就是赎罪日，然后是最神圣的一天了因为在旧约里面利未记你去看在这一天也只有这一天唯一的一天这个一年当中就这一天，大祭司呢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就是这一天。为什么？为全体的以色列百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全体的以色列百姓呢去赎罪百姓这时候要披麻蒙灰要认真的这个自省求神遮盖他们的罪。好，那么我们讲这个赎罪日之后呢，是所谓的祝棚节7天。 那么这时最主要是要纪念呢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啊神与他们同在的日子啊供应他们的日子。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哦。那么整个人类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历史当中，刚刚看第一次来是已经完全应验了，但是秋季的这三个的节期怎么样？哎，我按太快了啊，转回来。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秋季的三个节期属灵含义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这个实践。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圣经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节期对应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重大的阶段。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了，这个呢跟被提幕后事件有很重大的关系。马太福音这个24章31节，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来，我们来一同来读神的话，请。跟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也有这节经文，请。因为
在死里复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被他一同提在到云里，在空中与这些人见，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阿们，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大家可以看见这个被提的事件好像始终伴随着我刚刚用的颜色画出来，有没有？好像跟这个号角声有关系，所以因此有许多的人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特别是被提事件的时候，很可能就发生在吹角节这一天。不过或许熟悉经文的弟兄姊妹会说，哎，耶稣不是说过了吗？那日子，我们请念来。那我们怎么又可以好像确定某一个节期呢？这正是吹角节最令人震撼的特点之一，弟兄姊妹。因为神所设立的七个节期的当中，只有吹角节的日子没有办法确定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讲某一天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叫什么逾越节哈，元月十四什么什么，对不对？这个唯有吹角节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怎么知道呢？当然是有上帝在经文里面的一个带领啦。就是什么呢？会有两个，到今天以色列还是这样啊。两个，他们这个叫做两个见证人，他们会观看这个是要很专精的人啊，可能不是我们肉眼能看，我们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新月很不容易看见，弟兄姊妹。新月是非常的不明显，是吧？那这需要两个他目睹这个新月的人，然后呢拉比确认之后开始了节期，这就是吹角节。这是必须要亲眼见证的才能够宣布的这种方式，使得整个吹角节的这一种的独特性就不可知性。特别就说到某种意义，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正是对吹角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很贴切的描述。还有吹角节被称为一个叫做 The Hidden Day， 隐藏的日子，正是表达出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那一种的突然，那一种的不，我们没有办法去按我们算的这样子，是吧？耶稣是不是这样子教导？此外吹角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的一个观我叫传统，就是吹号角。那保罗呢的时代也是把这个吹角节这一天他们会吹号角，那么最后一声呢是最长最响的。好，那在希伯来语里面叫我试着念哈 Teria Gidola， 这一个最长的一个时间呢就是末次的大号声，在这个仪式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仍然是这么样的去实践。所以呢，当祭司吹出这个最长的这个的号角的时候呢， 象征的王的降临，象征了一个国度的建立，象征了一个最后的得胜，同时也代表了人们要在这个时候要警醒，要祷告，预备迎接什么审判啊、哦？神的审判。那我们跟着要来看呢啊，赎罪日。赎罪日呢是一年当中呢犹太人最神圣的，就刚刚讲过了，因为他是要进去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全体的以色列人做赎罪的工作。在属灵的层面里面呢，这一个呢会被在几节经文里面看见，就是以色列全家的一个悔改。好，他们会去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好像在撒迦利亚书那边特别预言的，他们必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这一节的经文就会在这个时候被应验，这个表明整个以色列的全国要经历一场很严肃的属灵的觉醒，他们要认出那一位他们所扎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心中悔改，心中哀切，彻底的归向神。所以在保罗你看他也特别强调了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我们讲到在赎罪日这一天所要代表，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啊，他的灵魂的大复兴，全体的集体归向神。好，那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个别的个人的，或是国家，或是这个好像一点点的，它是一个全体性的。那当这个赎罪日的这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全地会有一个悔改，是一个全地性的。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祝棚节。祝棚节大家都很熟悉啦，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纪念百姓纪念神怎么带领他们出旷野，他们在会幕的一个日子。哈，在属灵的一个层面的话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哈，或许我们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见弥赛亚国掌权的时候，神与人真正永远同在的千禧年国啊，千禧年王国也在这个启示录你可以看见。所以耶稣呢将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届时会有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和平在当中。所以呢在末后的世代呢，万国万民要来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边讲的是一个所有列国，所有万国万民的。好，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好，我们就看见这两次耶稣要来的，无论是已经来的或将要来的，他所代表的一个图像很不一样，是吗？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呀？无罪的这个神羔羊。但是他再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降临，是带着一个权柄和能力，然后呢一起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犹大的狮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啊，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它能够帮助我们个人，它也能够让整个全人类呢被带进一个神的蒙福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完整的福音不单只是包括春季节期，也要包括什么秋季节期，虽然还没有应验，但是有一天会应验。但是呢，我们在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叫做一个教会的时代。当五旬节浇灌下来的时候，教会诞生了。教会在这个当中呢，啊，主说你们要传福音，啊，奉我的名，啊，为他们施洗。所以在春季和秋季中间，就是一个我们叫夏季，夏天。夏天是什么？大家要努力传福音，要为主做工，啊，要认真的追求神的时候，所以福音才能够传遍到地极。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庄稼成熟了，就会迎来秋季的大丰收，啊，这也是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跟我们实在是有密切的关系，跟我们今天在讲所谓的构建跟开展讲的教会是不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去买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教会的这些行政，或者是我们去安排教会的这一些的制度。我们乃是连接到怎么样将来神的国度，而且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踏踏实实的，我们去治理教会，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好好为主做工，阿们吗？ 所以作为新约的教会，我们需要来明白耶和华的节期，再一次强调这个不是为了要怎么样取悦神，这个也不是为了要换取救恩，更不是所谓的律法的行为。好像我们要守的圣餐一样，我们不是在守一种仪式，而是我们在当中纪念主为我们受苦，而且我们能够与主联合，我们有能力去活出我们美好的生命。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所设立的节期的意义，绝对不是注重外面的仪文仪式，而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期，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并且更重要是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留意到一点，当耶稣和门徒他们在讲神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讲神国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一定什么，一定是定睛在将来的荣耀。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有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的荣耀摆在前面的荣耀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可以轻看今生的羞辱或是今生的受苦。弟兄姊妹，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因为传福音或是为主做见证，有时候会感觉有一种被逼迫的感觉，或是甚至有时候你为了要去传福音然后被人拒绝，或甚至呢有时候很难启齿等等，你都会有这些的 struggle。 但是当我们能够轻看这一些的时候呢，你所定睛的是天上荣耀的冠冕，那我们就可以欢喜而且很喜乐的去做主的工。而这样子的操练呢，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节奏，记得我们一定有一个节奏，一个节期的，我们不是空打，我们不是徒劳，我们是乃是有方向，我们学习来跟随神，然后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当中，我们去默想神的作为，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同时我们也仰望主耶稣将要成就的荣耀，那么这些节期就会成为你属灵这恩典的窗口，而且是一个又一个的连接的不断的，因为上帝的祝福就是乐意多而又多。愿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在当中，我们除了惊叹神怎么样带领教会，特别我们主席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到，我们关心神家，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家怎么样蒙福的同时，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这个时间，他的智慧，他的次序，然后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不要忘记主已经成就的救恩，他的牺牲，但是也不要停止盼望那将来要来的荣耀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时间的主宰，你的智慧何等的浩大，你从起初呢就预备了你自己对全人类的救赎的一个蓝图，并且呢借着你所设立这个节期逐步来启示这个伟大的救恩，每一个节期都是指向弥赛亚耶稣基督，你这位荣耀的救主。主，你是至高的君王，也是那再来的全地的主宰。孩子们在你的面前满心的期待你荣耀的再临，与我们永远同在的日子，到那日还没有来以前，就是今天教会的时代，恳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爱心，也给我们持定我们所信得到的耐心，能够坚持到底，更要求主教导我们爱慕你的话语，住在你的话语当中，渴慕你的圣洁，因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主，今天是五旬节，求真理的圣灵浇灌我们，分别为圣，爱主爱人如己，忠心侍奉主。愿主你的荣光充满这地，愿你得着万国万民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接着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我们请